纽约时报话，本次常委从九人减到七人，原因就系包括习近平在内嘅一啲人认为常委人数过多，容易令各方利益喺常委会当中竞争嘅时候，使到决策过程产生僵局。而新一届嘅七位常委当中，江泽民嘅盟友就占咗五个，显示江泽民喺党入边嘅权力依旧好大。澳大利亚的雪梨先驱晨报亦都表示，呢批新领导人同江泽民关系非浅。美联社引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峰的话讲，认为呢个唔系一个梦幻团队，呢个系一个经验丰富、非常成熟并且非常谨慎的稳定团队。彭博社分析话，新任的常委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不要令中国步上前苏联的后尘，令中共决策僵化而无法进行改革。纽约时报分析话，根据共产党有关年龄限制的不成文规定，这些年龄较大的保守派的某部分人在2017年必须退休，届时习近平将有机会任命自己的人。彭博社特别表示，本次七位常委清一色都是男性。纽约时报分析说，公布的中共委员会的205名委员以及171名候补委员的名单当中，绝大多数妇女和少数民族成员都被降入候补委员的名单。七名常委当中包括习近平、王岐山和俞正声，太子党占了三席。纽约时报认为，另一名太子党薄熙来原本有望竞争常委的宝座，但是他在今年的较早时倒台。纽约时报引用张立凡的话说，太子党即使支持经济或者政治体制自由化，但是依旧认为共产党以及其统治是他们的父辈留下来的遗产，所以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。路透社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话说，不预期看到任何政治改革，因为共产党看到前苏联、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亚的颜色革命，认为改革将会导致共产党的倒台。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国政治专家尚皮耶卡贝斯坦就认为，对这个新的领导班子而言，进行经济改革比进行政治改革要来得容易。金融时报就认为，王岐山主导中纪委是一项令人失望的决定。外界原本预期拥有金融界背景的王岐山能够主管经济事务，但是他是被指派中常委当中地位最低的职位。澳大利亚雪梨先驱晨报分析说，这批新的领导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但同时亦都接受到更多元的教育，不是好像前一批的领导人多数都是工程教育背景。这批新的领导人目前都只是有共产党党内的职务，必须等到明年三月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盖下了橡皮图章之后，才会担任国家机构的职务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。